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十七章的精华版。我们还是来读主的话，这是之前读经的时候记录下的一些感动啊，所以需要重温一下。那我们也再分享一下，每次读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感动的点，然后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翻译为英文。我们这在一系列的工作，那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来读一下这个精华版，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吧。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十七章，为什么神不允许吃血？利未记十七章讲到耶和华命令不可吃血的事情。我们在聚会的讨论中就集中在神为什么不允许吃血。当然了，他除了这种健康卫生的这种考量之外，我们也尝试探讨的这个属灵的考量。所以他这个关于吃血不吃血的事情，其实是在新约中是很有争议的。我印象中这个在有得救之后在弟兄之家住的时候，有个弟兄特别给我讲，我们不能吃血，我们基督徒不能吃血。可是这个中国人呢，基本上没信主的人他都吃过血，就吃毛血旺啊，吃鸭血啊，鸭血粉丝汤啊，他都吃过血。那这是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据说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据说我们在美国吃猪肉的时候它这个很臭，就有人说啊，他这个美国杀猪是不放血的，所以呢他杀猪的时候直接把它电死或者怎么样，就把它这个杀了，所以他猪肉里啊甚至牛肉里都有血的。那当然是比如说比较 kosher 的或者是穆斯林的，他们杀这个宰杀牛羊，或者在中国人杀猪的时候其实把血是放出来的。但这是一种坊间的说法，我们在猜测为什么美国的猪肉特别臭。所以我们如果做排骨汤啊，做猪肉的时候都是先拿水煮一下，把那个血煮出来，因为否则特别臭。我不知道很多人在美国的时候讲的这个问题没有。所以他这就是带进一个属灵的问题，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旧约明说不可吃血，对不对？新约也说了，新约当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基督徒产生矛盾的时候，但不是矛盾的，就是这个福音要传到外邦人中的时候，引起了一些犹太人的顾虑，犹太基督徒的顾虑。最后彼得也好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跟他们阐明说啊，这个是神做的，跟他们做了一些见证。最后他们商量了半天说，好吧，那我们也这个不会给外邦人难处了。雅各主的兄弟雅各说，你看也引用旧约中先知的话语，各种各样的话语，说那现在这个神也把救恩也赐给外邦人了，那我们就不要难为他了。但是除了几件事，就是说不要吃勒素牲畜的血呀，不要拜偶像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在新约中也是有说到这个情形，就不要吃血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讲，雅各啊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派，他们属于比较犹太化的基督徒。后来甚至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看见到彼得到哪里，到加拉太哪里，加拉太书记载二章记载的嘛，就是彼得素常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从雅各那里来了一些人，彼得就开始装假不跟犹太人吃饭了，然后甚至巴拿巴也被牵连。这种情形，然后保罗就直面彼得，把他批评了一顿，说你这个我们祖宗富不了饿，你为什么让外邦人富呢？你平常不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吗？现在又装什么装？不仅你装，连巴拿巴也牵引了，装，你装什么装？所以 保罗把他批评了一顿。但据说呢，就是彼得在这事儿之后，这个失败之后，在教会的首领，他本来是头号使徒的。据说这个软弱之后，他这个头号使徒，他这个教会领袖的位置就保不住了。后来似乎在耶路撒冷这块就属于雅各掌权了。那保罗呢，就往外邦人走了，往外邦人去传福音去了。但是保罗不得呼召是在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他在圣经中多次讲，在临前呢、很多地方讲的说，什么东西有拜偶像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凡物都洁净了。那彼得也看到这个异象，就凡物都洁净了。他看到异象里是各种的动物了，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在新约中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因为万物都洁净了。吃也不盈亏，不吃也不亏。因为什么？因为神在万物神都洁净了，所以在基督里这一切律法这些遗文在外面什么都不关紧要，要紧的是做心脏。所以保罗也这么讲，就是万物都洁净了，都可以吃。但是呢，如果人家良心软弱的，你不要去吃，免得绊跌他。当然这包括是吃肉不吃肉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我们吃肉，甚至祭拜偶像的肉，保罗说有什么偶像？只有一个神，哪有偶像？偶像都是假的，所以你可以吃的。但是你信心坚强，如果你信心软弱，或者旁边有人信心软弱，认为这个是拜偶像的不能吃，那你就不吃。保罗说我为着不绊跌我的弟兄，我宁可不吃肉到永远。所以保罗对于保罗来讲，他可以吃，他可以不吃。所以他这里保罗又讲了，他说万物都洁净了。那万物都洁净了，那有没有血算不算万物？那按照保罗的新约中的说法，万物都洁净了，万物就是所有的物，那当然血也算了。所以说按照保罗这个话来说，血也可以吃的。但是保罗并没有讲血可以吃，所以他这有含糊的空间。再加上雅各说那个话，禁绝勒死的牲畜和血，不要吃。但到底他是禁绝勒死的牲畜和血，是按照他们犹太基督徒这种犹太教的文化影响来讲出呢，还是新约的真理呢？这个也是让人困惑的。至少保罗很清楚的说万物都洁净了。对了，那你现在说你现在在带读经的，那我那时候在带读经，有个弟兄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哎，那旧约不能吃血，我们新约基督徒，我们新约能不能吃血？对不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我记得我还参加另外一个小组，那种微信，不是微信，是很早的时候在 QQ 群上，就有一个新人提了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基督徒能不能吃血？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出来说，就他们是他们内部的一个交通吧，就是他，这个提问的可能是一个中心人，就是说，可能在这个群里面是一个有一点圣经知识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呢提出批评的是这个可能负责的基督徒，就说啊你们怎么信主这么久了还不知道基督徒不能吃血，你这不是半跌信人吗？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啊。当然是我们不会去说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但是他实际生活中他的确是会有存在的，因为很多基督徒至少得救之前，很多中国基督徒都吃过什么毛血旺啊，什么这个鸭血粉丝啊，那火锅里都有血啊，对不对？都这个是中国人的饮食的一个习惯嘛，它健康不健康它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们首先我们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陈明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在新约中这个我是无法明确回答他的。我说你按照保罗说的话万物都洁净了，所以说无论什么都可以吃的。但是你按照新约中雅各说的话，他是说这个外邦信徒要禁绝勒死牲畜和血的，所以也不应该吃的。那当然我吃还是我不吃呢？那我首先信主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可吃的。第一个它首先不健康， 这个有医生的这个基督徒说，这个血里面是其实最肮脏的，他你何必要吃的？再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因此呢，它你何必要吃呢？又没有什么盈亏，又没有什么多少好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笼统的回答。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来谈谈这个血后面的一些属灵的应用啊。这是我当时写下来的，那有的事儿很久了，几年前的了，我来试图了寻找一下当时的感动。其实在聚会中提出一个问题啊，这是我看到一个美国基督教电视节目主持人叫 Sid Ross， 在他的节目里邀请了一个新教的神学博士，也是犹太人的约翰布朗，这是美国一个算有名的一个护教学者吧，当然他也有争议，和同样一个犹太教的拉比来辩论。就是这个 Sid Ross 这个人也是个犹太人，那他所想要做的是什么？他是犹太人得救了，就是 Messian 这个犹太裔基督徒，因此他特别希望能够跟犹太人传扬福音，因此呢他邀请了这个两个很有名的犹太人来辩论，一个是犹太教的拉比，一个纽约的吧，一个是这个成为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叫麦克布朗，约翰布朗。所以我印象中深刻的是这个约翰布朗呢，企图向这个犹太拉比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说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满足了神的要求，因此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基督里得了永远的救赎。但是那个犹太拉比他理解旧约的方式啊，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新教博士是不一样的。这个犹太拉比说，他说你们新教讲耶稣作为祭物献上，神的儿子作为祭物献上，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他说旧约中耶和华屡次强调不可把自己的儿子献祭给偶像，而且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祭的时候，耶和华也亲自来阻止，可见耶和华是十分反对将儿子献祭的，就是他这个在心思里他不明白这个神的旨意了。因此他认为这个犹太拉比在电视界不能说他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做祭物，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按照犹太教的对旧约的认识是不可接受的，他也认为这不是上帝可以做的，因为上帝多次吩咐以色列人不能把儿子献祭给偶像，亚伯拉罕献祭给以撒的献祭，让以撒献祭的时候，耶和华也阻止。我固然不能同意这个犹太拉比的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屡次多端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献儿女给摩洛，而他却为什么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祭物，替我们献上呢？对，这里就是他这个逻辑引出我们现在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耶和华禁止人吃任何生物的血，任何动物的血，对不对？就也明讲了，说只是血不可以吃，因为生命是在血里。哎，这个我为什么刚才讲那个两个犹太人的辩论的故事呢？就他的逻辑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不允许人，旧约中不允许以色列人把儿女献祭，无论是献祭给偶像和献祭给神都不可以，所以他献祭这个事情，耶稣基督作为祭物献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套用他这个逻辑来讲，就是说，那么旧约明明禁止我们吃任何动物的血，但是他又反过来，他又预备了他儿子的血给我们吃呢？哎，这就是这个我们企图来谈的一个属灵的点，就是新约中主耶稣明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两个犹太人辩论的，他说因为旧约中神明令以色列人不能献祭儿子给偶像或者甚至给神，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时候神也阻止了，所以他意思就是你现在献祭耶稣作为祭物，作为无瑕疵的祭物就不对。但是我用套用他这个说法，你反过来说这个吃血的问题， 那旧约中的确是命令是不可以吃血的。可是为什么现在你又要吃耶稣的血，对不对？然后喝我的血，这个话当然半点了很多门徒了。这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讲，所以他这里我当时的一个猜测就是说，他这里涉及到不仅是以色列人和神，还有偶像以及邪灵。我们看得见的是以色列人的犯罪，但是看不见的邪恶的属灵势力，则是邪灵和魔鬼。他们常常做的就是假冒神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嘲笑神的工作，这背后是嘲笑的灵。就是在这个我们学习赶鬼事工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邪灵叫 taunting spirit， 就是嘲笑的灵。他这个邪灵他反对神，他反对神的工作，所以他常常这个模仿神要做的来这个羞辱神。他这种常常是这样的，撒旦也如此，跟随撒旦一些邪灵如此。比如神永远的心意中是什么，就在创世以前就决定了，他有一天他要进到人里面，在人里面重生，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对不对？他要与我们联合，像夫妻联合一样，我们两人成为一体，就是神成为人。主耶稣降生为人，就是神成为肉体，对不对？道成肉身，这个我们都同意的。但是他在神成为肉体之前，就是耶稣基督诞生道成肉身之前，就圣经有记载说邪灵据说是邪灵与人的女子结合产生了巨人，而是在挪亚时代之前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可能是神那个时候除灭人类，挪亚洪水除灭人类的一大部分人的主要原因，因为人已经变质了。就是他那是个邪灵成为肉身的工作，是出于嘲笑的灵的一个工作，就是撒旦假冒仿冒的一个工作。就是往往啊，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多次在自己属灵的经历里经历的东西，就是说一旦神从三层天给我们释放一个祝福之后，无论是我在经历中神赐给我们应许有赐给我们一个神迹宝宝之后，那从后面二层天啊，邪灵来自二层天的邪灵的攻击就很多很多很多，最后在物质界里把它成就出来，这个又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段时间我在学习并这个开启先知性的恩赐，并接触灵界很多，常常与神有相遇的经历啊，也有很多邪灵攻击的经历啊，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学习了很多关于灵界的知识。就是说什么时候往往好像主在三层天释放一个祝福，好像打雷说话，或者是我只举个例子啊，并不是打雷，就是神说一个话释放一个祝福的时候，在诸天界里在属灵界释放一个祝福的时候，如果我们往往没有开启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就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好像是看不见一样。但是如果你神通过异梦啊异象啊告诉你他要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吧，一定好像是这个二层天这个邪灵就很多很多的攻击，这个攻击的点就是慢慢我学这个功课，就是看看邪灵在攻击哪个点，就知道这个点可能神要释放祝福。所以慢慢学习信心的功课就是不要急，环境中兴起了难处，兴起了仇敌的攻击，就站住 stand 等候神赐下的祝福。所以呢屡试不爽，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在异梦里在灵里被提到三层天，就或者是天堂的这种经历，但是你被这种有这种先知性经历的时候，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被提到这个天堂，这个时候你在一层天，你到二层天的时候都经过这种属灵的征战邪灵的攻击。这个是在 Anna Roundtree 的那个天堂开来里面很多这样的经历和见证，就是当如果神的灵提升你到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允许你经过二层天，你就会在那里遇到仇敌和邪灵各样的攻击，然后你穿过去之后才能到这个三层天或者是天堂那里去。这是现在就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现代神的灵提升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常常会经过二层天 邪灵的这个攻击，这个他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说当，神三层天从释放一个祝福的时候，一定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二层天的邪灵还可能先感知到，他反而来攻击你。个人的属灵经历是如此，那么在国家或者说一个大的行动，神的在地上开展那个行动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个原则。神要释放这个某个国家，给他们大的祝福，要成为人类的祝福，但是那仇敌就会在这个国家兴起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然后给人看到说，哎，这个好像是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从这个国家出来，他就是撒旦来就是破坏。所以，同样这个原则，就是说，神在已过的永远就预备了他儿子做永远的救赎。因此呢，邪灵他就来仿冒这个做法，引诱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上给摩洛。他外面看上去啊，这是个拜偶像的行为，是因为当时的迦南地的人，都在这么做，但是背后的目的呢？却是嘲笑神的作为，就是这种 taunting spirit，就是这种嘲笑的灵，因此十分被神憎恶，神也因此命令禁止以色列这样做。就是他们常常讲，就是说，其实撒旦没什么创意的，因为他都是偷神所做的，就是神怎么做，他就反着来，或者说模仿，或者是把神要做的事情给扭曲了、玷污了，就是说。整个撒旦教里，或者说邪灵里面，为什么常常有把儿女献上，拜给摩洛，甚至献祭这种撒旦，美国的撒旦就有来献祭儿童这种行为呢？它其实都是已过的永远里，神要预备他儿子做永远的救赎，所以邪灵撒旦他就是故意仿冒这个做法，把这个给污名化，所以他这是。表面上看是一个偶像的行为，它其实里面是邪灵与神之间的一个征战，一个嘲笑的工作。那换到我们今天教会光景中来考虑也是这样。比如大家讨论到，在美国宰杀动物据说都不放血，那么这样说是不是说不知不觉都吃了血，对不对？那虽然犹太人在美国有犹太人的市场，有 kosher 的 food。他们销售肉类已经放血，当然可能穆斯林也有这样，但是通常来讲，这个犹太人的 kosher 的 food 是比较价格比较高的，是小众食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的。那么作为中国福音朋友来讲，很多人吃火锅都吃鸭血或者毛血旺之类的东西，那么很多中国人是不是就违反了神的诫命，对不对？我们首先讲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聚会中讨论到的。所以我们在这引申一下，就是当你碰到一个就是还没信主的朋友，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是应该告诉他们说，这是律法禁止的，新约禁止的，不可以做。可是有的人就态度就很错了。那你们说这是利未记记载是要求人不吃血，可是利未记还要求人不吃猪肉呢？同样一个经文。现在基督徒认为凡物都洁净了，什么都可以吃了。你现在还吃鸡肉呢，这基督徒还吃猪肉呢。所以他这个一讲，你这个就，很难说。所以，一个姊妹也分享的说，她观察呢比较偏重于律法主义的教会，都认为绝对不可以吃血，但是比较自由的基督徒团体啊，认为凡物洁净都可以吃。他这个说法，但是不是真的去吃，也不一定，因为很少人愿意吃血这种东西，除了，像我提到的这些，有这个吃火锅这些血的情况，一般美国人，不会去吃这个东西，连猪蹄都不吃，鸡爪子都不吃，他怎么会去吃血？所以在美国，他只是说观点上，认为凡物都洁净，都可以吃，但他并不一定会去吃，对不对？那我们的态度就是说什么？就是。保罗说的，就是凡事都可做，但是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现在首先，我们对于外面吃血不吃血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呢，就算保罗说的对的，凡物都洁净了，但是不是凡事都可做，但是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不是凡事都有建造。 你吃咸没有什么建造，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没必要吃。首先从健康上没有什么益处，其次神的旧约的话、新约的话都提到不让吃，这最好不要吃，对不对？如果说当做一个严格的律法来说呢，那这个也很难应用，因为其实很多的美国人他们基督徒他因为如果他的杀猪肉或者牛羊他都不放血的话，那他在煮的时候也不像中国人先拿水焯一下把血弄掉，他直接就做饭了，直接就做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美国吃牛肉他要吃三分熟啊、五分熟啊、七分熟啊，他三分熟、五分，有的人五分熟，五分熟、七分熟的时候就看到血在上面了，所以他这个所以他按照这种情形严格的律法来讲，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他也吃的血，因为他不放血，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不认识福音的中国人他或者也吃的血，对不对？他这种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前面说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情景，他或许有很大的拜偶像的嫌疑，连吃血也是这样，就这背后有邪灵嘲笑神的工作的意思，因此被神极端恨恶。在中国人中有些吃血的行为我们觉得多是无知和食物方面的问题，或许不涉及到偶像崇拜的事情，比如吃这个毛血旺，但是有一些这个杀鸡祭旗这个一些传统的仪式或许涉及到偶像崇拜，对不对？至少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中也有这种说法，这个把血涂在脸上啊，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啊，这种事情，可能都是会涉及到拜偶像的这个行为。所以如果某一件事情后面有邪灵的工作，或者有邪灵嘲笑神工作的动机，这些都是神十分憎恶的。因此耶和华有些严厉的话都是有这样的背景的，这是一个嘲笑的灵，就邪灵一方面的工作，嘲笑的灵对面的一个工作就是宗教的灵。我们听过一个美国牧师讲的这个在美国教会薄饼的例子，就是保罗的确说过有些人不配的吃主的饼和喝主的杯，意思就受到惩罚，甚至有人生病以及死亡的情形。就这样的教导让一些教会对薄饼的事看得十分宗教，他薄饼纪念主固然是严肃的，但是呢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些基督教里教会的年轻人，因为他这个教会比较律法主义，他没有受洗，而且是不知道情况下饼杯传过来就吃的，因此受到牧师的严厉的斥责和拒绝，就说你不应该吃不配的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了。他不是福音朋友第一次来，而是他可能在教会长大的，可能对于这个教会的信仰都很熟悉啊，以及只是说可能也信主了，但是没有受洗啊。所以他这种情形，他属于无知做的。那这个老师就讲，他说他看到这种情形，这些年轻的小孩就是被绊跌了。离开教会再也不来了，就是他可能在教会也是从小聚会了很大，但是不知某一天还没受洗就吃了饼杯，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所以他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属于宗教的灵的工作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离开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到其他的教会，特别是灵恩派的教会去学习这些真理，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灵恩派里面很多这个教友啊，基督徒都是从比较注重律法的美国的很多福音派的宗派团体中半点出来的。好多人跟我讲过，就是他们原来的教会过程注重律法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不能穿这个衣服啊，不能吃这个东西啊，不能那个，就把神的律法神的一些话绝对化、极端化、教条化，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伤害也很大。这个我们在这里简单分析了邪灵两个常用的手段，一个是模仿神的工作，嘲笑神的工作，这是嘲笑的邪灵；另外一个就是把神的律法、话语和教导极端化，同样破坏神的工作，这是一个宗教的灵的手段。这个我们博士老师这个 Randy Clark 他就讲，他说真理就像那个钟摆一样，左摆右摆，左摆右摆，或者像一个椭圆一样。 如果你不能走直线，你走到这里就应该转弯了。如果不转弯，一直往前走就极端了。因为这是神真理的一个平衡两面，就是说你一方对所有一个真理，就是说你不能说把它极端化。我们只是举血的例子呀，或者说这个吃薄饼吃煮的薄饼的例子啊，就是说它是一方面是个很圣别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你走到一个极端，说谁不小心吃了一下就把他骂死了，说他不配的吃饼的杯啊，神要审判他，那他这个又走到一个极端化，所以他是两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平衡的活在神这个真理这个原则里，要么像钟摆一样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它是个平衡，左摆一下右摆一下，你是要注重生命又要注重精力，你是要这个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又要跟随圣灵的引领，它是两方面的工作，就是说你不可以把神的律法极端化了，神的引领来了你也不接受，或者你这个犹太人是这样，你把神的律法极端化了，把安息日极端化了，主耶稣来了，安息日主来了，把你都拗不过来，所以你一直要往一边偏，所以真正真理的平衡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它是个在一个神这个律法，它是一个范围，就像一个椭圆形一样，它是一个范围，这是神设定一个范围，你是要跟从神的律法的话语的教导，忠心的跟从，但是呢，它神的律法，我一直讲，它除了有这个。皆是神性情的爱光圣义之外，它绝对不能变的，你一变就神的荣耀受亏损的，这是神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圣经中有很多话，包括安息日的设立，它是个引领的问题，你在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你在儿童时代你就需要蒙血，你就需要律法，你就需要羊圈，你就需要安息日把你管住不要去犯罪，但现在基督来了，草场来了，春天来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这个草场，出来吧，到草场里，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来草场里吃草吧。这以色列人说不行，我以前出去捡柴过被打死了，我冬天我安息日没守，我被管教了，我只能在羊圈里吃干草，你什么青草我不敢去。他是恐惧控制着他，就是说他所有真理就是它是个平衡，你是神的律法安息日，但是你不要安息，主是安息日的主，一方面安息日你不可以去这个不遵守神的话到世界上去劳苦不安息在主里，另一方面你又不能走到一个极端，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医病治人，不医治这个病人，失去神怜悯的心肠，但是所有真理都是两方面，你吃血也好不吃血也好，它也是两方面，所有的真理都是两方面，你是一方面要遵守神的话，但另一方面呢，你不能把它极端化教条化，它所有神的工作，所有神的真理就是个钟摆平衡，或者说椭圆形，就是说你走着走着这是个轨道，你看所有的地球运行啊，所有的行星运行它都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就是说你是走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你是走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能走了，就是要再转过来，你是要严格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现在圣灵来了作为保卫师又给我们活活的引领的时候，你就不要那么教条，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不能认识这个神的这个真理是个椭圆形的，或者是个钟摆，它是在一个一定范围之内你可以摇摆，但是你不能说太过不平衡，太过不平衡就好像打高尔夫球一样，要么掉左边的沟，要么掉右边的沟里，所以很多的教会之间的矛盾就是在真理认识和跟随圣灵这两个平衡上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就是会出现各样的偏差，教会之间因为真理的认识不同也彼此不合，所以教会特别需要在辨别邪灵的工作和胜过邪灵的工作上有长足的进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啊，基督徒都是被邪灵牵着鼻子走，第一教会无法辨认邪灵的工作， 你不学习圣灵的浇灌，不学习不开启先知性的恩赐，不开启辨别诸灵的恩赐，这都是灵前十二章讲的。神赐给我们恩赐，你不用，那你就容易被邪灵欺骗。当然，追求这些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有没有被邪灵欺骗？也有。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这些灵恩追求灵恩的人，常常容易被这个邪灵通过异蒙异象的欺骗。但是呢，福音派的教会不追求灵恩的，然往往会被心思传统教典教导邪灵，通过心思和固化的教导的欺骗。第二，你都不认识邪灵的工作，你怎么能胜过邪灵的工作？这个光景是不对的。神赐给教会权柄胜过邪灵，我们要竭力追求生命的长大，这个是绝对绝对没错的。但是我们要追求辨别诸灵的恩赐，才能在生命上和恩赐上齐头并进。生命和恩赐也是这个钟摆，生命光注重生命啊，任何恩赐都不需要，最后你这个生命会枯竭。光注重恩赐，然后呢，没有这生命，就会让你这个随着波浪飘来飘去。所以它生命和恩赐也是钟摆，生命恩赐，生命恩赐，生命恩赐。那如果不要恩赐的话，圣明圣经中干为什么要讲恩赐呢？圣经中明确讲了灵前十二章，恩赐是圣灵照他的感动赐给我们的。那如果恩赐对我们教会没有益处，圣灵干嘛要赐给你？所以说不能把它固化。固然光追求恩赐是不对的，但是光追求所谓生命也是不对的。它是生命和恩赐是个钟摆，齐头并进。所以不少教会忽略对圣灵恩赐啊、邪灵啊、天使等方面的教导，这也是教会在这方面不够长进的原因。这些东西并不是灵恩派教会的权利，但神使用专利，神使用过去100年的灵恩运动对这些教导有很多的恢复。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不仅读前台活动这些人物皮影，而是你要读着后台活动，这个神和邪灵之间他们在斗，他在运作，这样才能灵的深意中理解神的话。你不能光说吃血不吃血，他这个是神为什么是个规定，是个律法的规定，但神为什么这么规定，对不对？他这个后面才是有邪灵在做一些事情来让神不喜悦。比如利未记17章开始提到以色列人不可自己宰杀动物，不可以流血，不可以自己宰杀祭物，不可以流血，如果他们流血要从民中剪除，17章4节。可能出于这个规定，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人专门人祭祀来宰杀祭物。那我这个有一点忘记了，因为圣经中是讲的是利未记17章，我看一看啊，因为在很多的祭物中是利是祭这个普通的以色列人要把这个祭物自己牛羊的话是自己宰杀献给祭司的，但是我这里为什么提到利未记17章说他们不要自己宰杀，要交给对，的确是17章4节有讲，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流血的罪必算在那人血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3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不拘是在营内或营外宰公牛、公羊、绵羊或山羊，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算在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必从民中剪除。这是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牲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于耶和华为平安祭。这的确是有这么说法的，但是后面7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不可再献祭牲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山羊鬼，这就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我大概明白了，就这里的意思是说，因为圣经中的确明确规定，在民数记还是哪里，你所有斑鸠和鸽子献给祭做祭物的时候，是有祭司把他们头折断、翅膀撕断， 但是那些献公牛和羊的在祭司那里屠宰的时候，他们要屠宰。但这里规定就是说，他们不可以在营外自己杀祭物，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在田野的时候去偷偷这么做的时候，就献给这个献给这个鬼做祭物，这个献给什么鬼？山羊鬼。所以他们是在那拜有拜偶像的情景，所以神就这么规定。六节说，五节说，这要为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牲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以耶和华为平安祭。什么是平安祭呢？平安祭是将血和脂油献给神，而肉要给祭司。六节说，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宜爽的香气。血是为着遮罪，脂油的焚烧是为着神的满足。为什么动物的祭司可以让神得着满足呢？我们知道，在当挪亚在洪水之后拿洁净的祭物献祭，耶和华也是闻到了宜爽的香气，得了满足。为什么动物祭司能够让神得着满足呢？这其中是一个奥秘，就是大卫在诗篇51篇里写道，神并不喜悦燔祭，而是更加喜悦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在诗篇51篇16节，大卫还说，你本不喜爱祭物，所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所以神并不是一个肉食动物或者嗜血动物，闻到肉香或者血味就满足了。不是的，神的满足来人通过献祭带来的敬拜。因为虽然是动物的祭牲让神得着满足，而现实上的祭物却是人，其实人的行为，人痛悔的心，忧伤的灵，在这个行为上就是献上祭牲让神得满足。所以他这也是一个钟摆，就是圣经中的真理是让人献上牛羊的祭物，旧约。但是到一个地步，旧约神耶和华多次说，以色列人献上的祭物我不喜悦。甚至诗篇51篇大卫也说，你要献祭物我献上，但是你犯祭你不喜悦，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心悔改了，痛伤了心，忧伤了灵，这个时候我在耶路撒冷再献上我的全圣的祭物。就是说它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内容。我是要献上牛羊的祭物，但是如果我的心不对，这个牛羊的祭物神也不喜悦。但是我心对了，我又献上牛羊的祭物，神就极大的喜悦。所以他这个是就这个后面是我们在企图解释这个后面他到底是为什么他有这个矛盾。因为他神要的人是敬拜，要的是人的敬拜，而撒旦和邪灵啊，他抢夺的并不是祭物本身，外面是抢夺祭物，对不对？而是祭物后面，他们抢夺的祭物后面人的敬拜。因此利未记17章7节说，你们不可再献祭牲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山羊鬼，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人不可在会幕之外别的地方献祭，目的并不是祭物到底是在会幕屠杀了还是在野外屠杀了，而是这个祭物到底是献给神了还是献给偶像或者邪灵了。因为撒旦借着偶像，比如这里的山羊鬼，他外面是抢夺人的祭物，山羊那个牛羊，但是其实是抢夺人的敬拜，这是事情的关键。我们敬拜神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心中敬拜神才是关键。因此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他敬拜神的方法和以色列过去的传统不一样的时候，比如他在安息日治病啊，吃麦穗啊，就受到以色列传统的攻击。这个就是撒旦通过前面我所说的宗教的灵来攻击耶稣基督。撒旦常常偷换观念，神在乎的是你敬拜谁，但是撒旦却把这个问题扭曲为你用什么敬拜方式。我们过去是在安息日敬拜，现在你安息日不要敬拜了，我就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新的引领，对不对？就撒旦在教会里常常做的就是把神过去的一个教导或者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实行律法化和宗教化，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就是说神在乎的是你敬拜谁， Who you worship， 撒旦就是说 How you worship， 他就把方法高举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方法和过去的传统固化 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谁一改变我们这个方法，我们就给他过不去。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正教，特别是俄国这个乌克兰那边东正教，好多是他们主日薄饼，他们是站着的，不能坐着的。所以我太太一个同事是乌克兰人，我们就来到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发现我们坐着祷告还翘着二郎腿，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你这他没讲下次不来了，但是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你这不是敬拜，敬拜你要站着要怎么严肃。但是是不是因为很多信教里面他读经啊查经聚会啊，他就是坐在沙发上坐在客厅里那么查，那难道我们就没有神的同在吗？他不是的。就是他，我们一旦有固化的 how do we worship 如何敬拜，成了一个我们的中心，成了我们一个固化的思维模式，别人不这么做就是错的，这就被仇敌利用了。神在乎的是 who do you worship， 你敬拜神，你敬拜的是谁？是山羊鬼呢？山羊鬼后面的邪灵呢？还是敬拜的是神？撒旦就通过宗教把人扭曲为 how you worship， 你如何用方式？你的方式跟我的对不对？我们的传统是这样的，你们的传统是那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四章主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倒说，你们犹太人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看，这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宗教的观念，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节。但主耶稣回答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当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了，如今就是了。真正敬拜父的，是在灵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换句话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谈论的是说，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方式？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那主的回答却是说，你敬拜的是谁？你是用心和灵来敬拜吗？还是不在心和灵来敬拜？心和灵里真实的敬拜，它不仅仅是一个方式。也是敬拜，是灵的神。正确的敬拜是敬拜对象这个神，和敬拜方式灵和真实这个有机的统一。不是说不要求敬拜方式，不是说你们宗教的传统教会的传统这个不对，敬拜方式很重要。在旧约中，动物寄生的确是神规定，而且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敬拜方式脱离敬拜动向，不能把神过去的一个方法替代了神自己，不能把敬拜方式高举超过了敬拜对象。试想今天的教会里有没有过分高举一个宗教的习惯，敬拜方式的一种，我刚才举的站着啊，或者是坐着呀、或者有的教会弹钢琴啊，有的教会不弹钢琴啊，就基督教很多分裂，有的人主张乐器啊，有的人反对乐器啊，有的人说能用摇滚乐，有的人说不能用摇滚乐，有的人说这样那样，就是他们分裂的原因就是在于人的肉体坚持不同的敬拜方式。说到底就是这个教会为什么分裂，就是说人们活在肉体里，被撒旦邪灵欺骗，高举他们接受的敬拜方式。但是神在乎的是我们敬拜的是谁，是否在灵和真实的敬拜，对不对？比如天主教烧死和他们敬拜方式不同的新教作为异端的时候，犹太人逼迫主耶稣基督，或者新教这个改革宗的又逼迫崇敬派的，对不对？福音派逼迫灵恩派，老灵恩派又逼迫新灵恩派的时候，他都是神改变了形式，敬拜方式不同了，有了新的皮囊，为了盛装新酒，但是目的就是敬拜神是在灵和真实里才对的。所以我们从吃血与否，它就是引入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邪灵仇敌有两个伎俩，第一个模仿和假报，夺取你的敬拜，这是出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嘲笑的灵，本章的山羊鬼就是一例。第二，把你对敬拜方式的看重偶像化、宗教化、仪条化、仪文化、教条化、律法化，让人觉得一旦你违反了我习惯的敬拜方式，就违反了我敬拜的神。其实这是错误的。 同样吃血与否也是如此，纸虽不能吃血，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血里有生命，因此血可以遮罪，这是本章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至十四节讲。这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敬拜方式和敬拜对象的不同。敬拜方式和敬拜对象也是个钟摆一样，他又要注重敬拜方式，但又要不能偏离敬拜对象是神。这里的一对是不能吃血和遮罪。不能吃血是敬拜方式，神设定的敬拜方式我们固然要尊重，但是敬拜方式不能替代或高举超过敬拜对象。这里的关键是要在神面前遮罪。当主耶稣来了，敬拜方式会变化，但是敬拜对象没有变化。你看这是一对，就是说他这是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十四节讲了两点，就是不能吃血，不能吃血的目的是为了遮罪，它是一个平衡。那到希伯来书十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至十四节说，并且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污秽的人身上，尚且使人圣别，以致人的肉身得着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吗？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可见血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形式，是一个敬拜方式。在旧约里，敬拜方式和敬拜对象不是一，但是在新约里，敬拜方式和敬拜对象已经合而为一，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既是我们的敬拜方式，因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提前二章五节讲，他又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因为羔羊是配曾被杀的羔羊，配得能力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启示录五章十二节，对不对？希伯来书十章五至八节也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意、不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又来了，做上完美的祭物。所以当犹太人在反对主耶稣更换敬拜方式的时候，其实是撒旦借着宗教的灵来反对神把敬拜方式和敬拜对象合而为一。敬拜方式可以说是形式，敬拜对象可以说是内容，形式和内容需要统一。如果形式和内容不能统一的时候，我们需要高举内容而不是高举形式。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特殊极端的情形下，有些人他不能完全遵守这个宗教的这个外面的规条，但是他心在那里，对不对？这个时候是要高举内容的。那保罗在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节也说，当你们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这里的诗歌、教训、启示、方言、翻出来的话，都是敬拜的形式。敬拜的内容和对象则是神和基督自己。当基督徒为了要不要有方言等敬拜方式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已经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已经中了仇敌借着宗教的灵的欺骗，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敬拜内容和对象转移到敬拜方式上了。保罗在这句话最后说得很清楚，凡事都当为建造，这才是内容。就是当你因着别人跟你做法不同来争论定别人为异端邪教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被邪灵宗教的灵欺骗了。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极大的智慧。神就好，有人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钻石，这个钻石有一万无数个层面棱角，它每一个棱角它能反射光。就神特别喜欢人的多样性，但是它里面的唯一性又是敬拜的真神自己。就是神特别喜欢多样性，但是呢宗教就特别喜欢合一，无论是教皇呀，或者无论某个宗派，都要从上到下统一起来，就一定要按这个方式来。如果不按照这个方式来，那你就是 不是敬拜神。历代宗教以来都是要用一个方式一个形式来统一别人，来征服别人。但神的智慧就是创造的每一个雪花都不一样，他允许大家在敬拜方式上各有千秋不同，反而只要你敬拜的这个对象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在从这个得着启示，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如何与别的宗派相处。宗派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敬拜方式，我高举这个你高举那个，你讲方言我不讲方言，你要这样站着敬拜我要坐着敬拜，你要弹钢琴我不弹钢琴，然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说再加上人的肉体，就是意思是我的对的，我这个方法对的，你不听我我就压制你。他说到底是人的肉体。而真正 liberal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给别人自由去选择人自己的敬拜方式，对不对？所以我记得一个古代的教会教父说了，他说在最重要的真理上要坚持，耶稣基督从是神的儿子啊，肉身里来的啊，成就了救赎啊，我们就是基本信仰上要坚持，但是在其他的凡事上 liberal 要有自由要有爱。别人要弹钢琴就弹钢琴吧，虽然我不弹钢琴，别人要摇滚乐敬拜神就摇滚乐吧，我也不要说是撒旦来的。现在摇滚乐普遍普及了，可是几十年前摇滚乐敬拜神的时候都是被说为撒旦来的。现在的教会都普及了这种摇滚乐敬拜了，但是几十年前都认为这是撒旦来的。所以他这种敬拜方式的不同是被仇敌宗教的灵利用，然后加上我们的肉体，我们就要打压别人，这个就是错，错的不能再错了。因为凡事都当为建造，只要他能建造，神能接纳他，我们就要接纳人家。人家你愿意弹管风琴你都管不到，对不对？这真的是好多教会不允许用音乐。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他们教会什么音乐都不可以用，因为他是一个那个教会团体，他说如果你任何音乐都是敬拜撒旦，因为撒旦最初来是创造是带领万物敬拜神的，就是撒旦是最初是管音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一任何音乐都不能用。那有的人说你只能用钢琴不能用管风琴，教会上历代为此分裂的一大堆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吃血和不吃血，他或许啊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是在谈一个属灵的事情，它还是敬拜方式范畴的事情。保罗在临前十章说得很清楚，十章二十三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那个建造人爱神爱人，那个才是敬拜的内容。所以我们并没有主的话说到新约中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吃血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会去吃血，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违反神在旧约里规定的敬拜形式，也违反雅各的话语，对不对？但是你实际生活中碰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你还碰到福音朋友他遇到这种情形他还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怎么讲？他还是就是我们不要太急着去定罪别人，因为这个不符合新约规定的爱邻舍如己。就是但是这个是个有争议的内容，我们这点到为止。但是我们最重要讲的负担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敬拜形式和敬拜内容的不同和有机的统一，不能高举任何的敬拜形式超过我们敬拜的对象和敬拜内容。敬拜方式它常常变化的，但是敬拜的对象和敬拜的内容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允许别人的敬拜方式有一定的自由，只要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独一的真神，神是大的，神创造每一个雪花都不同，神也喜悦人用不同的敬拜方式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处理一些真理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平衡的原则，就是说第一个所有的真理都不能偏激，你一定要有一个钟摆，注重内容，注重形式，注重生命，注重灵恩，注重主的话语，注重圣灵的引领，它是一个平衡。你如果把一个真理教条化的时候，你要想到有可能我们中了 宗教的灵的欺骗，我们把某个教导固化成为一个可能让我们半跌人也让我们的心偏离神的一个东西，就需要小心。所以这是我们读利未记十七章得的一个感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我们读主的话是非常非常这个慢的一个工作，信徒的灵命成长是一个慢的工作，但是呢，信徒的灵命成长之后，它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刚强，教会的刚强会带来社会上能够做光做盐，它社会才能进步。它是一个慢的工作，但是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我多次讲，美国社会的堕落是因为美国基督教的堕落，美国基督教的堕落是因为美国信徒，每个信徒灵命的堕落，生命的不够成长，生命的不够成长是缺少主话语刚强的教导。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讲台的问题，讲台刚强之后，时间久了，人们的灵命就会成长，灵命会成长，个人的灵命成长了，教会就会刚强。所以他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工作，虽然是少数人在听这个东西，少数人，但是他绝是不可忽略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弟兄姊妹的收听收看，希望帮忙点赞转发评论，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